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正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主正是像先前主那许多的妇女有那样一个心情，主让我们今天也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主纪念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复活，主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作为主日，是你的圣日，主因此我们今天围绕在施恩座前献上敬拜，那是理所当然，我们献上感恩，献上赞美，因为你救赎我们，主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聚集，主求主悦纳众多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所献上的敬拜，主我也求主赐福在路上的一些弟兄和姊妹，或是预备到这里来的一些弟兄和姊妹，求主分别的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同在，主我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但愿我们真是会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当看到的一些个亮光，求主光照我们，亲自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让讲的和听的一同受教，一同蒙恩，谢谢天父，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弟兄姊妹知道教会历史的话，就知道在主后的300年之间，罗马皇帝有10次大的逼迫，但是在那个逼迫当中呢，有些执政的人就发现一件事，这些个基督徒啊，好像越逼迫越兴旺，越杀戮信主的人反而越多。我记得在大英百科全书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就是那个时候连执政的人都非常的奇怪，说为什么这些个基督徒越逼迫越多，越给他难处好像越兴旺，越杀戮反而信主的人越怕就增加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大英百科全书里边有这样的记载。另外我也看到了有一本书，那本书叫 Hylas Bible Handbook， 海莱士圣经手册。我想那个作者他是有一定的根据，他说到了公元3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君士坦丁他自己还没有宣布说他要信主了，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在主后332年他宣布，他说我也要做一个基督徒，而且后来呢基督教就成了罗马的国教。在那以前的时间，那个 Hylas Bible Handbook 里边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些历史家的考察，在公元3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是统治了围绕地中海的欧亚非三州的地区，他所统治的总人数是1亿2000万，结果发现经过了多年的逼迫，基督徒的总数达到了6000万，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如果大家图书馆里的或者网上可以查的话，查这个 Hylas Bible Handbook 里边是我清楚见到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当时啊，在希腊地区有一个统治者，当然像这样的统治者呢也是罗马皇帝分封的啊，由罗马皇帝钦定让他作为这个希腊的一个统治者，他就觉得奇怪，说为什么这几个人越逼迫人越多，因此他就派了一个大臣，让这个大臣呢去调查了解一下到底这些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个大臣就通过各样的一种查访调查了解，结果 就发现这些个基督徒啊，好像是很特殊的一群人。以后就给那个希腊当时的那个统治者写了一个报告，那个原文是相当的长，相当的多，我只是从其中摘录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其中的一些个要点。那么我愿意和他的那个报告的要点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说一说。他这个报告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相信宇宙当中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耶稣基督是这一位真神的独生的儿子。基督徒认识到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是罪人，也包括基督徒自己在内，自己也承认是罪人。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呢，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基督徒笃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这些个人为了坚持这个信仰，可以付出一切的代价，甚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那那个报告说，这几个人他们彼此相爱，亲如家人，而又胜过了家人。这几个人他们能够爱人如己，甚至于可以爱他们的仇敌，为逼迫他们的人祝福祷告。这几个人他们不说谎言，从来没有欺骗，也没有虚假，他们热心的帮助人，一点也不求回报。他们为了传扬福音的救恩，可以离家背井远走他乡，他们以因基督受苦为乐，他们以因基督受害为荣。所以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怕死，这些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的心里有神，他们是一种奇异的种族。这个报告的名字就叫奇异的种族。当然这个大臣呢，他是不是信主的人，但是他这个报告比较符合事实，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是一个奇异的族群。正像彼得前书那里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另外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小的教会，人数不多，没有专职的传道人，礼拜日的时候呢，就有几位弟兄轮流着讲道。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一上来他就这样说，不要看我们的教会现在人数这么少，你不要看现在我们教会里边也没有专职的传道人，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兴旺。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祭司。大家一听说这个弟兄平常那么谦卑，怎么今天好像上来挺骄傲似的。接着那个弟兄说，不但我是神的祭司，你也是神的祭司，他也是神的祭司，我们大家都是神的祭司，你不信你看看圣经。后来他就翻到了彼得前书一章二章九节，我们大家一起看一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今天我发现可能是因为在电话里边我没有讲清楚，引用的经文这个 bulletin 上面印的稍微多了一些。实际上我们这一节和下一堂我们只用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只讲这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我们就只查看这一节经文。你看在这里，彼得对那些信靠主的人说什么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呢，这些个人呢，是被神特选的，选召出来的，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这么样的一些个人。这些个人在别人看是一个奇异的族群，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大臣的报告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是神特意拣选的这么一个族类，好像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种族似的。一般的种族呢，都是有相同的血统关系，但是我们有灵统关系，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很奇妙，我们这些个人，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所救赎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也不管语言怎么样不同，这些个人好像是心心相印，这些个人相处的时候，好像默默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语言，这个特殊的语言胜过了有声音的语言，那个心灵里面的理解，心灵里面的相通，那有的时候很奇妙。我以前读过有这么一个见证，有一个白人弟兄是信主的，他在火车上见到了另外一个黑人，那个黑人就坐在他的旁边，两个人彼此看呢，越看对方越像是基督徒，但是没办法说，语言不通啊，但是看着看着呢，就禁不住笑了。这一笑啊，两个人心灵里面就更通了，想着说呢说不出来，这么这个待了一会儿，那笑的就更是笑容满面了。后来那个白总的弟兄啊，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就说哈利路亚，那个黑人弟兄说阿门。感谢主啊，圣经里面别的语言都是按着意思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文字，唯独哈利路亚阿门这个都是按着音来翻译的。你看就这样的简单的那么两句话，哎呀，那个心灵里边相通，那个亲切啊，他就马上就两个人好像心连在一起了。这是我读过的一个故事，我自己也有一个经历。我是1987年被平反的，平反以后呢，1988年就可以出去看望一些个弟兄姊妹。我和我的妻子啊，有一次到山东，今天早晨我见到有一位是从山东叶县来的弟兄还是姊妹，我给忘记了啊。后来呢改成蓬莱，反正胶东那个地方，我和我的妻子坐着这个火车从天津，后来到了济南，济南转车要往青岛那个路上走，是想着在潍坊那个地方下车，结果这个半路上啊，上了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太太，她就坐在我们的对面，我们两个坐着一看这个老人家，我就跟我的妻子说，这个人好像是信主的。我的妻子说我也感觉是，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1988年呢，你不能够这个随便的问人家你是基督徒吗，是信耶稣的吗，不行啊。那我们就只好说闲话，说什么闲话，大概一般都说啊今天天气不错啊。 开头的人是说天气不错，后来那个老伯母忽然说，哎呀，现在天气不错，刚才还下雨呢，一会儿的功夫你看这个就是风云突变似的。我说是啊，这个天气的这种变化由不得人呢。那个老人家就说，你看看，说人定胜天，人怎么能胜得了天呢？人没有办法胜天呢。我说对对对，确实人难于胜天。哎呀，我就相信天啊。那个老伯母说，你相信天呢？我也相信天。我说啊，我说你相信天是谁呀？他说我相信天就是上帝啊。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两个人这一说到这里啊，马上这个称呼就改变了，他也不称呼我同志了，我也不称呼他老太太，我就马上称呼他老姊妹，他称呼我弟兄，我们马上就心就连到一起了。像这样的事例很多，确实我们在一些个不信主的人看来是一个奇异的族群，像彼得所说的是被拣选的族类，在这个世界之上是一个好像是奇特的特殊的这么一个种族。不仅是这样，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祀，有君尊的祭祀，有人把它翻译成是王室的祭祀，有人把它翻译成是有君王之尊的祭祀，而且这个祭祀原文是复数，所以彼得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们，是个复数。有一些翻译的这个新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团，或者说我们是有王室之尊的祭司班。大家知道在旧约的时候，那个祭司是分班分组轮流着在那个圣殿里边服侍，作为这个是服侍神的。只有祭司帮助人献祭，只有祭司可以带领人献上祭物，好像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只有祭司可以把神的赐福、神的平安带给人，把人带到神面前来，把神的恩典带给世人，这是旧约祭司的工作。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王之尊的祭司群、祭司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一群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祭司的工作就是把神的恩典福分带给世人，这就是我们该做的工作。也许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以为服侍主的工作是少数人的。不对，你看这里彼得怎么说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王之尊，或者是在王室之家做祭司的。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了没有？重生了没有？是属神的人不是？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往哪里去？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我们是要到神那里去。感谢主重生了，感谢主我们得救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祭司，我们应当做旧约的祭司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应当有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和福气分享给世人，借着我们的生活应当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不是说少数人的专利，也不是说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才能做这个工作，不是，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祭祀班里的一员，就是祭祀团里面的一员。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信靠主了，重生得救了，就应当是新约的祭祀。感谢主啊，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侍奉，有这样的一颗心，有这样的工作，教会要再不兴旺那才是怪。不但彼得是这样说，彼得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个圣洁的国度啊，是另外的一个国度，好像说是神的国，是天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这几个人既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又是有君尊的祭祀群体、祭祀班，我们这几个人呢，是属于神的国的，我们啊是圣洁的国度。虽然没有国界，虽然没有疆土，但是我们这几个人属于同一个国度，是圣洁的国度，不是世上的，不是罪恶的，不是那个属世的，那个有形的看得见的那个国度，我们是一个无形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啊，我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两个国籍，至少两个国籍。你现在拿的是什么护照？你是哪国的公民？你现在是美国的公民，还是拿着台湾的护照？你还是拿着中国大陆的护照？你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你这总有一个国籍是吧？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止一个，当然呢，我们也可能有两个国籍，又有美国国籍，也许还有加拿大国籍，许可有双重国籍。那这样的话，你们还有一个国籍，这三个国籍了。我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还有一个国籍，是哪一个国的国籍？天国的国籍。感谢主啊，我们不仅在地上有一个国籍，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是天国的国籍。你要是拿着美国的护照，是美国的公民，你住到中国去，那中国称呼你什么？是美侨。如果你拿着中国的护照，你是中国的公民，你现在侨居在美国的话，人家说你是什么？华侨。我们是天国的人，住在地球上，我们是什么侨啊？我们是天侨。这个地球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暂时寄居之地。我们的这个国籍是天国，或者说我们是天国住在地球上的天侨，天国的侨民。大概一般人都承认，你住在哪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在那原来你住在那里，你是原来国家的那个侨民，都有一种自尊心。我是中国人，住在美国，我是华侨，我是华侨，我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同样的，我们是天侨，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弟兄姊妹，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给神的国丢脸。弟兄姊妹，想到没有，我们被拣选，被分别出来，蒙恩得救，主用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样的救赎我们，让我们归在神的名下，我们成了天国里边的一份子，我们是天国大使啊，我们在地球上是天国的代表，我们住在地球上，我们是天国的侨民。 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言语当中给天国丢脸。但愿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能够重视这样一个身份，也应当发挥我们应当发挥的一些个作用。不仅是这样了，我们这些有天国身份的这样一些个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或者说我们就是神家里边的人。神的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呢。谁家里的人就应该爱他自己的家，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就应当爱神的家。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竟然对神的家一点也不爱，这个好像说不过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昨天前天说过这个事情没有，我们不要和神分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神家里面的人，别和神分家，和神分家没有好处。有些人呢是特别注意十一的奉献，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忽略十分之一的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在金钱上应当有这样的本分，如果没有，但愿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你看看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拿出十分之一来分别为圣，放在神的施工上来使用，这不是当然的事情吗？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千万不要想这十分之一是神的，那十分之九就是我的了。这十分之一分别为圣，奉献放在奉献箱里边，有教会的一些个负责的同工这样来使用，好了，那剩下的十分之九我想着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对，那十分之九也是神家里边的，只不过是你替神保管而已，只不过是神让你现在展示你这样的使用。弟兄姊妹要特别谨慎，我们的金钱使用啊，得要看神让我们怎么用就怎么用。我这一生呢经过过贫穷，也经过一点富足。有人就问我，贫穷的日子好过呀还是富足的日子好过？有人问我，我就和弟兄姊妹说，我说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些个为难的地方。那个贫穷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注意，这个事情是该做的，是该用的啊，是应该是奉献的，那是一点也不能够吝惜，就应当奉献，那么该用的就用。那个事情还有那么一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斟酌，等到金钱稍微富裕了一些，富裕了一些，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这个心里边也是挺重的，不说富裕了我可以随便用，我想着花就花，想着用就用，想着随便了，更是有一种战惊恐惧。钱多了，那钱少了还好说，钱少了你买粮食总得买吧，啊，钱少了是吧，孩子要上学你这总得供给他吧，这些好像是当然要使用的。钱多了，这个我到底该用还是不该用，哪里用的多哪里用的少，反而在神面前又觉得更加慎重。所以我们感谢主，要像保罗那样知道怎么样处贫穷和卑贱，也知道怎么样的处富足，不能因为钱财多了我就可以随便用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家里边的人，因此我们和神那是一家人，那我们就是应该说，神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就是神的，不要和神分家，和神分家吃亏的只是我们，和神 那就是连在一起啊，这个只能说是我们更多的蒙恩。有人分得清楚，这是我挣来的，这是我赚来的啊，这一点嘛我是奉献的，那一点呢其他的是我的，千万不要这样分开，这样的分开实在是没有什么益处。有一个父亲挺喜欢他的儿子，就给他儿子买了很多很多的玩具啊，那个玩具一大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喜欢自己的孩子，那个孩子，你那个孩子那个住房里头一大堆玩具，半屋子都是玩具，那个小孩简直是玩起来简直是就是啊，好像是敲着样的可以随便的那样玩啊，觉得非常高兴。那天那个父亲跟那个儿子开个玩笑，说是你这个飞机给我，我玩一玩，我用一用，行不行？那个孩子说不行，这飞机是我的。那个爸爸就想着教育这个儿子，说是不对呀，这是咱们家里的。那个孩子好像不大明白，明明摆在我的屋里，怎么是咱们家里的？那个父亲就给他解释说，咱们家里的就是咱们大家的。这个孩子还是不明白。那个父亲就是咱们大家的，就是说所有的家里的东西也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们大家一起用。这个孩子好像还是似懂不懂，听不大清楚。那个父亲就这样说了，他说咱们这个一家人，一家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咱们大家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你明白了吗？那个孩子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个父亲说，那你说一说，这个咱们家里东西是咱们大家所有的，这怎么回事？那个孩子说，嗯，家里东西是大家所有的，那你的是我的。那爸爸说对对，接着往下说。那个孩子说，你我的也是我的。你看有好多的时候啊，神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们在神面前求告的时候，神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样，给我这个，给我那样，在神面前求福分求恩典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理由充分极了。但是当神对我们有要求，把我们的什么东西献出来的时候，哎呀，那个困难好像就是障碍，就是觉得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个困难就好像很多。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母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大概有这个十来岁的样子，小的儿子就是大概五六岁。平常母亲家里的很多的事物都是他操劳，这一天呢家里面请客，来了很多的客人吃晚饭，吃完了晚饭以后客人走了，是杯盘狼藉。这个母亲需要清理，需要打扫收拾这些碗筷来清洗这些东西。那弟兄两个呢坐在沙发上在那儿看画报，一会儿这个母亲在那儿收拾，收拾了半天，哎，这里还有一份，有一盘有点糕点，你们谁要啊？那个弟弟说我要，上去就把这个糕点就端过来了，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还是看画报。母亲在那收拾半天，收拾，哎，这里还有这个一点水果，你们谁吃啊？那弟弟说我吃，上去把那个水果也端来了，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在那看画报。母亲在那收拾了半天，累得实在不得了了。母亲说，哎呀，这里还有几个盘子没有刷，我实在太累了，你们谁刷这几个盘子？这次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待了半天，这个小儿子又说话了。这个小儿子不是向母亲说话，是向着哥哥说话，哥哥别看画报了，妈妈问了三个问题，你怎么一个也不回答呢？我在别处讲到这个地方，大家也是这么笑，笑完了我就问大家，我说大家你说一说，是大儿子好啊还是小儿子好啊？有些个弟兄姊妹就说， 你们说是大儿子好还是小儿子好？哎，感谢主，这个说得好。在别处有好些地方说大儿子好，大儿子真的好吗？你家里有这么一个大儿子啊，你在那儿累得不得了，他就是在那儿看画报，是糕点他也不吃，水果他也不要，但是碗他也不刷，你觉得他好吗？两个孩子啊，可以说刚才这个姊妹回答很对，觉得很好，两个儿子都在这里，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成他的家，母亲在那里那样的操劳，他在旁边看画报袖手旁观。弟兄姊妹们，好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接受很顺利，当神给我们福气的时候我们那个脚步快极了，要接受这个福分，当神在我们身上有一点要求的时候，让我们做这样的工作那样工作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心里明白，铁定在那里考虑了，我得算算有时间没有，有精力没有，我为神做这样一些工作有什么得失没有，有多少弟兄姊妹是闻风而起听令而动，神只要有要求我马上立即就遵从，有多少？但愿神今天光照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祀班、祭祀群、祭祀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即使这样我们就应当以神的事为念。往往有些个时候教会的有些个事工我们想是别人的，我问一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平平安安的聚会，唱诗的声音非常很高，祷告也很释放也很自如，弟兄姊妹想到没有，可能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这里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聚会我们欢笑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和姊妹他们为福音的缘故离家背井，也许现在在荒山野林里边，也许在海岛上，也许在沙漠里，甚至于也许是在监牢里边，我们想到了那样一些个弟兄姊妹没有？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既是神家里边的人，以神家里的事为念，以神家里边的弟兄姊妹作为我们的亲切的这个骨肉之亲，让我们的心和他们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职业，把我们现在有的工作放下，也陪着那样的一些个宣道士到远方去布道，这个不可能，圣经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人人都把职业放下都去传道，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能不能用心灵陪着那样一些远征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为福音而征战的那个征途上，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我们在神面前纪念他们，我们也想着他们，在他们的施工上我们一同有份。老约翰写启示录，在启示录第一章九节那里说，约翰说什么？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约翰那个时候多大岁数了？大约是90多岁了。写信给谁？给西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以弗所、施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 或者说写信给宗教会，那些个教会里边收信的人，如果要是70岁左右的话，大概是比老约翰晚一辈；如果要是50岁左右的话，大概比约翰晚两辈；大概要是30岁左右的话，比老约翰晚3倍；要是只有10几岁，那可能是比老约翰晚4倍了。约翰是长他们4倍、5倍的这样的一个年长的神所使用的一个老仆人。但是老约翰在启示录1章9节那里说什么呢？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约翰没有说我约翰是你们的使徒，没有。是不是使徒？是。但是约翰没有那样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约翰也没有说我约翰是你们的长老。约翰是不是长老？是长老。但是在那里没有这样说，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下面一句话是什么？和你们，就是这些个收信的人，自由的人，在散居在亚细亚一带的几个教会那一带的信徒，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耶稣的国度、耶稣的忍耐里面和你们是一同有份的。虽然老约翰那个时候是在拔摩海岛，在那里被囚禁、软禁、做苦工，那么大的年龄在那里受那样的一个折磨，在那个时候老约翰其实越过了那个海洋，超越了那个孤岛，想到了其他的许多地区的那许多的教会，想到了那许多的弟兄姊妹。约翰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会不会反过来想一想，我张某某、我李某某、我某某弟兄、我某某姊妹、我某某某姊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这些个人，我自己，我这个人是你们那些个离家背景、离家背景为神的福音远走他乡的，甚至于是在捆锁当中、在患难当中的，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的姊妹。我虽然坐在这里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平安舒适的家庭里边，但是我的心和你们这些个为主奔走这样的受苦的一些个人，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边也是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我们日常的祷告有多少是纪念那样的一些个同工们？我们平常的灵修生活有多少的时候想到了那样的一些个弟兄和姊妹们？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我们应当对神的施工都是一同有份的。但愿神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群人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仅是坐在这一个地方，不仅是在美国，不仅是在我们这里这一个小的一个城镇里面，我们人坐在这个地方，心应当想到普天之下神的国、神的家、神家里面的人、神家里面的弟兄、神家里面的姊妹，特别是为主奔走忙碌在那里受一些个艰难困苦，甚至于是受捆锁的那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这样才可以说我们都是神家里边的人，在神的施工上我们都一同有份。求神赐福弟兄姊妹，也赐福弟兄姊妹的侍奉，纪念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祷告，让我们更多的蒙恩、 蒙福。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还是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讲的人听的人同被一灵所感。亲爱的主啊，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主求你光照我们，我们真是要纪念那许多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在奔跑当中，主啊，他们在劳累当中，辛苦当中，甚至于他们真是哦，真是主，真是走了许多艰苦的道路。有些个人就在山洞里边居住，有些个人就在草原，就在树林里边聚会，有些个人是以荒岛为他们自己的家，有些人为主的缘故就是日夜的忙碌奔走。主啊，让我们的心和他们在一起。主，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和他们都是属神的子民。神啊，求你赐福我们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是蒙恩的教会，成长的教会，兴旺的教会，传扬福音的教会，看见你的恩典透过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能够传扬开来，让我们的教会也是能够和许多的有差传使命的、有差传托付的那样一些个同工也连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神啊，但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深深的感动我们，印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